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佛要到心啊寂灭状态，唯有一念存在啊。就是说就像茫茫大雪，普遍大千世界都是一片星满一片，然后只有一个梅花，里面有一颗梅花开了，这个红色的梅花，这个就是你的念头啊。因为修行就怕的是思念，就变成无记了啊。所以呢，但是也不能多念，念多了就烦恼，至于生死。所以念到啊，这个心跟屋都空无，然后唯独的余下这一绝念，念念相续啊，不能够带功夫想，不能够带生灭想，不要有取想，不要有灭想啊，也就是这一念感觉到整个世界一片空寂啊，心中无有一物。所以只有一个这一念，在这整个宇宙之中就剩下这一念了啊，彻底的寂灭啊，这一念叫绝念。所以我们修行呢，因为世间嘛都是虚假的，都是妄想所生，都是分别所指啊，都是烦恼业障所现行。他说就像梦中之物一样，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修行状态没有必要的牵挂世间的得得失失，或者说种种相貌。在生活中要吃穿啊住行，我们不得要种庄稼，要做房子，要有车子。但是我们在念佛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的去牵挂这些事情，形成一种习惯，在生活中呢变成一种习惯以后呢，你坐车子吃饭睡觉或者上殿，因为你平时念佛功夫比较好，所以世间万物不留于心，也没有死，所以你的这个念头很寂灭状态。所以上殿之时啊，念经你就感觉到这是一个绝念在念，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绝念在吃，走路的时候就一个绝念在走路，睡觉的时候就一个绝念在睡觉，感觉到世界上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这个出家人嘛，我前天带一个居士啊到一个寺庙里去啊，那个师父对我非常的赞叹啊，并赞叹赞到我无话可说。为什么呢？我觉得他赞叹也是好的，但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没什么话谈，就让他赞叹吧。一般人赞叹呢要回口说啊，赞叹你赞叹我赞叹你啊。对于圣人来讲，或者是对于修行人来讲，他是生活中的一片寂灭啊，他没有什么赞叹或不赞叹体，就是非常的安宁啊。所以啊，世人呢往往被这些赞美之语或者是仇恨之语，导致于我们的心呢恨爱交加啊，辗转不安，然后内心要不就是好药，要不就是失乐，所以内心中往往变成这个样子。你就是说一个王阳明有一天跟他一个朋友到山里面去玩，他喜欢玩山啊水啊一样，然后有一天到一个山野之下，很大的一个山野底下这个长了一片花啊，那朋友就问王阳明了，他说王先生，他们应该是叫王老师吧，因为他是常常教书嘛，他说你说心无一体万物为心所造，那你现在看到外面的那个花，它那么美丽争艳 难道也是从你心里出来的？从你心里出来，他怎么在外面？难道离开你，他就不睁眼了？他就不开花了？啊！所以一听这个人问话的人，一定是凡夫。那大家听到以后，我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啊，证明大家也是凡夫。但是王阳明说，他说，你没来之前，这话自己没有说自己很美，也没有说自己多么的珍艳，也没有说自己多么的美丽，自从你来了以后，哎，他就珍艳了，他就美丽了，啊，他就开花了。其实问花自己他会说吗？就说你没来之前，这花本来是寂灭的、寂静的，花自不说自己是美啊。有没有花说自己好美丽啊？啊，现在我们这个面前的这个，我们觉得好露、好看。那他问问他自己说过吗？大家离开这大殿以后，他自己很寂静的在这个大殿里面，是寂灭的，啊，任何像都没有，啊，像是从你心里生出来的。如果没有你，哪有像存在呢？所以尊生呢，啊，因为他自己在开花、正艳、美丽，其实自身是没有的。就是尊生看到以后得了念头，所以就有花美，啊，开花的这种，是啊，就是唯心所现。所以我们看到六祖大师当时问了两个小和尚，他是翻动分动，啊，那不是翻动，不是分动，仁者心动。就是个虚业因缘，你说大千世界啊，山河大地，他自己虽然是春夏秋冬生住一灭，或者是花开花乐，他本来就是寂灭的。因为乐没有说自己乐，生他没有说自己的生，夏他没有说自己是夏天，灯他没有说自己是灯天，春他没有说自己是春天。因为它是世界法界是绝对状态，是寂灭的，是因为你来了，你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有春夏秋冬的名字和春夏秋冬的相貌和春夏秋冬的生理相，都是因为你的心。所以世间本无事啊，唯心自扰，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坐这个地方要不得念头，整个世界都是寂灭的。一得念头，哎，这么多人呐、啊，有男的女的、啊，还有大殿大小啊，寺庙庄严呐、啊，佛像呐、啊，还有很多的庄严工具啊，都出来了，都是我们的。而你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之间会有吗？都不存在，因为它是寂灭的，啊，就是万物心跟物是一体的，所有的物质是一体的，因为你相遇了。就会有这个境界会显现出来，不相遇时两边都没有境界啊，都是寂灭的。所以等着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所以呢，圣人呢是享受一种这个，是在感受寂灭啊，感受寂灭。所以看到一些万法他只看本体，像六祖大师看翻动分动，他不是翻动，不是分动，仁者心动，对吧？所以他看这个是看本体，他不看这个相。如果没有心，哪有翻呢？哪有分呢？一般尊生他就会说，那我没有翻不还在吗？分不还在吗？是吧？那是这样的去思维。哎，这个翻跟翻自不说翻，分自不说分，动自己不会说自己动啊，是吧？那电风扇在吹，他说不说我在吹，还有吗？就是说你到他本体问问他有没有，是我们看见他在转啊，转自身不会说自己在转啊，啊，所以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世界本来无一物，知道？所以这个我们老是转不过弯来，啊，没办法透过这个道啊，就这个是就是我们念头转念的一瞬间啊，就是道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当下。如果你不悟心的话，你就会在色尘上面下功夫。如果你要会悟到心，在一切色尘上你就会悟到本体啊，它本来与不能，就是寂灭，单体即是寂灭的。 啊。摄影悟到这个道理，摄影就跟法相一样。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大北站市嘛，北站市不是喂鱼吗？喂鱼那句子说这个鱼啊好欢喜啊，好快乐啊，就给喂它吃啊。我当时看着那鱼，我就不做声。其实我想问一下，我说这个鱼快乐不快乐，你怎么知道的？就是这个鱼快乐吗？后来我想就不问，问出是非出来不好，那就算了。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是一个贪心重的人的话，你可能想把鱼给它吃掉，是吧？如果诚心的尊的人的话，啊，痴心尊的人，或者说你今天不是师父带着你们在外面走，不是你皈依三宝，不是你在学佛，你哪有这么多的自在开心这个念头生出来呢？啊，所以呢，都是你的妄想，啊，所以很多就是到我们这边来，他对我特赞美，赞美一大滩的话，所以我就坐在那地方。他们赞美我，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茶好喝啊，这个茶好喝不好喝，对我来讲的话，万法寂灭嘛，就是这个法，你觉得好喝，那是因为你好喝嘛。他茶叶自己不说自己好喝啊，我们凭什么说他好喝呢？不就是妄想吗？所以如果一个悟了道的人呢，明了的人，真是无话可说，就没有啊，你就把他停上天，他也不作声。你把他打进地狱他也不作声。那尊生就听到，哎，把你说的这么差你都不作声，是不是很痴啊？把你捧得很高你也不作声，你这个人是不是功高我慢啊？他就会这样说，世人他会这样说。我对道人来讲的话，那我捧上天，那是你在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说我如何好如何好，难道这个肉体什么地方说好了吗？他没有地方说好啊，但是他也没有从来体现过他好的东西啊，因为他是寂灭的嘛，好自身不说自己是好啊，那画饼自己说自己画饼，这画饼很美呀，赞叹啦，然后是赞叹，画饼本来没有事情，那语语不顿在这个地方非常寂灭的是吧？但是我们会把它赞叹一遍，赞叹一遍呢，如果要是这个画饼不理我的话，你怎么这么功高我慢，我这么赞叹你都不理我，我不回个口答一声感谢呢？啊，所以呢，画饼不理他，他就生气了，是吧？其实就不知道画饼在这个地方，你怎么赞美他，他都是寂灭的。你说他不好看了，他也没有关系，他也在那地方也不动。你不能说你说他不好的话，他就生气吧？画饼也不生气，是吧？他也寂灭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本来是寂灭的，是我们搞了很多东西，让他非要他还回答你，不回答你，你还生气，这样。所以世间所有的人呢、啊、在你面前他就喜欢赞美你啊，批评你啊。其实你要得到了，你就问人说，你说花美，其实简单了，以后人家说花很美，你怎么知道它美啊？花说自己美吗？没有说。那你说它美，那是你美啊，不是它美啊。那你美那就不美啊，那肯定是你分别心啊。其实它是寂灭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安住寂灭体，就是安住心，安住心上，所以在一切去安住本心，就是无所求啊。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达到啊，跟道相应啊。过去于顿宾不就是吗？他在没出家之前他姓李嘛，是吧？他的房子被烧掉了，然后一无所有，后来他在路边打了一个茅棚，打了一个茅棚呢，就在那地方挖一块地啊，挖一块地。他心中没感觉到说我房子烧了以后我感到很痛苦啊，或者是失去了什么东西，因为他那时候就应该跟道有一些相应了。后来他挖地挖出块金子出来，挖出金子出来，他感觉到这不是自己之物，就扔掉了，扔掉即使给挖地。就是说他这个叫做云，再好的云药还是灾难，对他来说已经扰弄不了他的心了，这个人就已经跟道相应了，这个人修道就已经很快了。所以观察一下你自己还有多少道。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为一点小事情就会动念头，讲好你就很快乐，讲不好你就很烦恼，你就不知道好自身没有好不好啊，不好自身没有好不好啊，啊，所以你悟到这个道理以后的话，这个所有的云药和 伤害对你都已经不起作用了，那你就跟道，你就上漏了，跟道相应了。所以观察一下自己啊，就是说观察自己有没有上漏的啊，没有上漏没有关系啊。这个人要是善根比较快的人的话，他很快就会上漏。所以法，所以啊，善根比较熟的人的话，这一点，嗯，马上是知道哦。就在身边吃饭睡觉走路生活，因为这个本体是寂灭的，单体就是无善无恶无好无坏，这是我们的灯念头妄想所生，叫为识所现。那说我不灯念头，单体回归本位，我安住本位，所以叫明德断掉个灯的明德，就是我知道这个道理了，然后我时时的关照着，叫保任着关照着，然后九九九九的相续下去，然后到了人我二空啊，这个事相现前啊，你就修行就很方便，走到大千世界啊，你就无所牵挂啊。所以我们应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后面的故事啊就讲到啊这个故事，他说隋朝时代。隋朝就是南北朝过后，前面南北朝前面是晋啊，晋后面是南北朝，南北朝后面是隋朝，隋朝后面就是唐朝，隋朝这过了两代就没有了啊。那杨坚后面到杨广这个人情太重啊，被这个世俗啊给他那个。梁武帝啊，其实梁武帝虽然有福报有善根，其实他没有智慧啊，到最后面饿死的。为什么呢？他的儿子把他关起来啊，因为他太偏执于这个佛法，然后呢又迷信，并且呢不了解般若智慧，他佛法运在非常偏激，就是说他跟世间挂不上钩啊，到最后面什么都包容，恶人善人呢、啊、都慈悲都包容，所以这个到最后面这个不好的人全部爬上来了，然后自己什么都让，因为学佛不能太让了，让的太多了以后的话啊，坏人就会转这个佛教的这些慈悲的控制啊，可以把佛教把你给灭亡。有人说这个杨广啊，不，这个梁武帝去世以后，他的后面啊就开始灭佛，是吧？所以都是因为慈悲太过分了啊，反而变成没有骨气啊。所以这个道啊要有刚啊，没有刚来说就没有骨气，就显得这个道很愚弱啊。所以很多人学佛。愚人学佛了以后回家去老是受老公欺负，说你还是学佛的，这么一点事情你还不能忍耐，你还是学佛的你还会吵架，你是学佛的你还要发脾气，意思说学佛以后啊不能发脾气了我在外面做坏事你也不能够说了这个反正就一直在忍让，忍到这后面那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慧理法师讲，就该打官司还是要打官司，只是你不生烦恼而已啊。在生活中呢，该强势还是要强势，只是用佛法来武装自己啊，用佛法庄严自己，让自己有智慧有力量有慈悲。所以这个世间很多人呢，就是说人称啊或者那些学了佛又特别慈悲，慈悲到很愚啊，就是说没有刚。所以隋朝杨广也是，其实杨广也是学佛的啊，受了菩萨戒，可是呢后来被灭掉了啊。所以这个隋朝有一位叫做富善法师，瓜旦于一州金德寺这么一个寺庙， 或者出家人挂蛋了啊，居士是不能挂蛋了。人家居士给我打电话，啊，亲自给我讲，那师父啊，能不能在你那挂蛋？我说不挂蛋，因为居士没有蛋啊，怎么挂？人家来住可以啊，你只是说那庙里拜拜佛，说庙里住是寺庙的佛，这个慈悲嘛，可以让你来住一住。但是你挂蛋就挂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蛋，你不是出家人，怎么挂蛋呢？一个和尚一个蛋，你又不是和尚，你怎么有蛋呢？啊，所以住持啊不能到庙里去挂蛋，就是到寺庙里就去请和尚慈悲，让你住起来。过去很多人会在庙里住，比例来讲，啊，什么黄庭坚啦、苏东坡啊，还有这个白居易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到寺庙来住。但是他们到寺庙来住啊，跟我们现在到寺庙住不一样。一般到寺庙来住啊，都是啊来学习参访，参访善知识或者看书啊这一类的事情啊。说我并不是在庙里面来过日子。现在庙到沿海一带，那居士管庙，一家人都搬到寺庙来过日子了啊，这寺庙赚钱，这是违背，完全违背佛意。因为寺庙嘛，本来就是学法修行的地方，出家人住的地方。但这个出家人到寺庙，那这个寺庙应该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或者说啊，在一个山里面这一带。寺庙我古代人也不是很多，不然的话他没这么自由。他就是说他拿着一个斗笠，没事情他在一个树下或者是在一个路边打坐啊，或者那个寺庙没有人啊，就他一个人住在那地方，他抛弃寡淡在路边，他常常带一个大兜里，出家人的大兜里啊，一看就是出家人，就是我们一看出家人穿着衣服，然后带着大兜里在路边打坐，一看我们一看就看出来这是一个出家人坐在那个地方啊。印度啊，在日本呢就是这样，日本这个出家人呢，他不管是这样子出家人，他带个斗笠，然后身上挂一个香包，然后披着的袈裟，他的袈裟已经很小了，挂在身上，然后拖着一个布，然后站在路边化缘。他眼睛呢，眼睛观彼，彼观心，他把斗笠呢把眼睛遮着，眼睛看不到七尺之外，站在那个地方，然后眼睛是闭着不看的啊。化缘是不能看人的，就是说你到一个寺庙里面，到一个路边去化缘，就是说斗笠带着，然后拿个引磬到人家那去化缘的时候，就当敲一下人家开门，你不看人家的眼睛的，不能看人家眼睛的。你说我是路过啊，想化一碗饭吃，人家就拿一碗饭吃。所以我们现在人呢，到外面去见到俗家人呢，眼睛瞪看西看，这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到人家家里去，首先呢，不管是我们任何一个俗家人到人家家里去，眼睛啊不到处乱看，一般是阳光比闭关心啊。到人家家里去，就坐在，不要到人家房间里面去，一定要坐在客厅里面啊，要吃饭就等着吃饭，要不就坐在那个地方，白衣子坐嘛，是吧？都是非常安静的这种状态，一定阳光比闭关心的这种状态，给人一种寂静感，非常寂静的。这样呢，就一看就是一个非常修行，一下虚云老和尚，他一年四季眼睛都是闭着的。我们现在的那个啊，崇文法师，你跟他坐在一块，你就发现。啊，他也学这个虚云老和尚，他跟你讲话眼睛是闭着讲的，他说他眼睛这样闭着跟我们讲话，我们开会这个开会，他坐在那地方眼睛一直是闭着，啊，他从来不看人的，啊，就是学家风嘛，他们家风就是这样，啊，这也是一种道气，我们出家要修会这一点，眼睛不要是，你眼睛打开到处乱看，一看就很熟。或者说一看就是个刚刚修行的人， 如果你出家十年下来，你就应该有所变化了，眼睛垂着，啊，不到处乱看了，啊，到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是到人家家里去，在路边或者在公园里面，或者是在那，眼睛都不要是你走路啊，看了好多人在那里，你眼睛看着地走就好了，眼睛垂着看着地走，不要是地面看人。因为看人他会分心呐，灯念头啊，一看就是灯念头。人南传佛教是看师傅的脚背后，看师傅的脚跟啊，师傅怎么走他也这么走，师傅走一步他就走一步，啊，一个脚步跟一个脚步，他往往观自己的呼吸，他观习惯了以后形成一种惯性的观察了，因为你平时没有观过的话不习惯，但是你常常观他就习惯了，所以这个修行呢就这样。然后这位大德，这位法师呢，这位富足法师啊，常常在路边打坐读书啊，看书就看经呢，或者念金刚经呢，或者念华严经呢，啊，是一部经典。陈老又不开口向往来的人化缘求不知啊，也就是不求缘了。他边啊坐着独立坐在边，顺便呢人家有供养的话啊，拿一点供养，就是说他能生存下去就可以了啊。主要的就是在路边啊，在修行，在看书啊，有不知财物给他的，他从来不说声道谢啊，不感谢你。他安住在法上嘛，安住在法上没有什么谢或不谢的这种概念。所以这个修行呢啊，过去在经典上说，假设有人在礼拜你的时候啊，你三宝的身份没有必要的对他啊作揖啊弯腰，因为他可能会摄佛。经典上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就是说啊，一个法师这个礼拜师父他要求师父出来迎接，本来师父知道他的因缘不想迎接，坐在床上接他，结果呢他要他来迎接，他就只好走了七步啊，从床边走了七步，结果呢这个人的供养以后呢，本来他要当多少年的皇帝，结果呢他因为走了七步就少了七年的皇帝。所以修行人的话，他给众生种福田啊，他这个在道场安住的话，你一心安住道就可以，没有必要的非要去给他回礼。但是众生的不同，众生呢他希望你回礼，那你要看你观察，因为过你福报的问题。如果他要是喜欢你回你的话，当然可以回你，但是他的福报就减少了。如果他要是懂得佛法，他就是说我给师父顶礼，师父就不需要回，因为师父回你的话我是佛，他一定会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的希望他回你啊。所以一般人说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就是我对你好客气，你应该对我好客气，是吧？但是道人不一样，他是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的。也就是说道人是就像一棵树一样，你对树礼拜，树会对你礼拜吗？你对虚空礼拜，虚空会对你礼拜吗？有没有人说虚空你要对我礼拜，是吧？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心像虚空一样啊，像大树一样，像菩提树一样，是常常给尊生种广大的佛田，要认识的。所以你等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没有必要对居士过分的客气，只是让他受佛。所以你看人家到你边上来对你礼拜呀，说你好啊，哦，你看一下啊，好好好，就这样的事。有事吗？有什么意思你继续拜佛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能解答，我可以告诉你啊，没有必要对他呢太恭敬了。 啊，太公鸡呢，它是佛的。所以你等了这个道理以后，你修行就很好办了。哎，以后你看到居士呢，没有必要对他点头含腰的，因为我也不求他。一般人都喜欢拍马屁，是吧？啊，拍有钱的人，啊，看到有钱人来了，马上就爬起来拍马屁，是吧？啊，人家不希望你对他有多好，但是你对他太好，就是说人家都悟到了，你还没有悟到，跟俗人一样。所以一般人都知道，世俗的人都知道，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呢、啊，世俗人都瞧不起。你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你有求钱、求名之心、求显之心，你就说，哎呀，我想当个会长呐、啊，我找干部啊，找这个政府官员啊，说我想当一个什么会长。我问你，那官员会怎么想？他说，出家人要名看嘛。但是他又不会说破，最起码他已经瞧不起你了。他说这个人，哎，你要想当官可以啊，我给你搞个副会长可以啊，或者搞一个会长也可以啊，也可以干什么都可以啊。啊，他会瞒着你的愿望，不说破而已。所以世俗的人大部分对出家都有一个啊、这个决定性的思维。就是说他这个定向思维，就是出家人不应该贪名利色这各方面的话啊、这个居士都知道啊。所以我们呢做事情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瞧不起，不要让人家啊，因为你的念头啊会让别人家动心而退心。他说啊、学佛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里面呢他就会感化一位大德啊。所以这个富善法师呢常常也不会呢，人家跟他化缘以后呢，给人家敲磬啊，还念念有词啊，还是回向他啊。人像济公啊，他这个超度人，人家做法事他就拿草嗡嘛呢叭咪吽，是吧？然后，哎，那亡灵就到天上去了，然后就看到他得到救度。那我们又敲木鱼，又念经，念了半天也看不到他超度。可是呢，那济公一来，手一挥就超度了。为什么？你看那个点石成金啊，他们手一点，这个石头就变成黄金。他为什么能点石成金呢？他这个点是次要的，心才是主要的。因为那手一点，哎，那个人说你这个手好厉害，都能够把石头变成黄金，他说别的不要，我就要你的手。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做法，是一个方便而已，其实上心很重要。那你手怎么点你也点不出黄金出来，是他运心很厉害。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这个希望被人家得到福报，是要看你有没有道心。如果你了解诸法无生，常常以无生心来看这个世界，以净灭心看这个世界，能跟道相应，那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走路你的影子都可以度众生，你的声音都可以度众生啊，你的相貌乃至于人家的意念，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人家意念你都可以得到福报。所以我们跟人天种福报，不一定说天天要跟人家念经，就看我们大家有没有在道上。说不定今天晚上你一关照，床啊房子啊都变成绝对了，变成寂灭了，今天晚上大家都开悟了，都有可能。如果你道不感兴趣的话，那也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说你要对道感兴趣，要发心，要关照，你要断你的无明习气，你要啊想证无上菩提，因为想真正的对父母、对师父、对你的良心要产生福祉。你想度父母吗？你想报师恩吗？你想对得起良心吗？那你就必须要用功啊，办道啊，啊，只有用功办道，才能够对得起父母啊。那天下众生都是父母，你怎么去报答他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功办道，才能够利益众生，是吧？ 所以我们对人呢，不要念念有词啊，就是有那个念念有词啊。有人叫他师父啊，给我这个珠子啊，这个加持一样，然后我就念念有词啊，念咒子。其实念咒子在唐朝以后才有的，以前是没有念咒子的概念，唐朝末期才有念咒子。那么说我们在经典上很多经文呢，上面后面是咒子啊，其实啊，那咒子都是后来加上去的。那咒子是唐朝末期才有的，以前是没有的。以前像阿拉汉啦、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阿拉汉啦，他悟道就悟道了，他利益尊生，都是在一道来度尊生，而不是说念咒子来度尊生，啊，念咒子是后来的，所以开悟很重要。所以不要一听到咒子是一轮方便和加持力，它并不是真正的道啊。就包括我们念往生咒啊，就说这个咒子是啊后人，就是唐朝以后的这个。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常常念的就是菩萨保佑你呀、啊、发财呀、啊、讲句出好话啦，让尊生。他说对于道的人不需要讲话的，尊生自然有利益啊。这个过去济公嘛啊，那个皇后嘛，她布置了给济公，她问济公，你不给我念念有词吗？给我念一念，让我有大福报啊。后来那个济公怎么念了？你说你翻个跟头，翻跟头，然后把自己的那个隐私的那个东西放出来啊，让那个皇后看到了，然后居然有点戏，我们感觉到是有点戏嫩。哎，那个皇后挺有智慧的，马上就悟到了，哦，其实啊，他已经给了我的回向了，然后将来可以多一个太子啊。所以这个皇后还是挺有智慧的，马上就悟到这个道理。那我们尊生就不一样了。昨天一个居士跑过来，他说师父啊，这个我的女儿上大学，我的侄女上大学，然后请师父加持，啊，遵玉师父加持非常好，考了一个高分啊，接近600分，多了40多分，考一个好学校啊，所以来感谢师父。他现在他选择哪个大学呢？好大学有40多所，他选择哪？他要选西安的一个大学。啊，请师父加持，又来拜师父求师父加持。啊，那好啊，可以啊。他还等着，他不知他那等着我，我心里想，就可以了吗？他跪下我200块钱，那可以了，你可以去吃饭去了。他意思是说，师父有没有什么念念咒咒，还念念什么东西？啊，就等着我，我就想了半天，他困。我说我又没搞过这样东西啊，我怎么念啊？我说你去拜文殊菩萨吧，他说我是不是还要写个牌位？不要写了，你已经考上了，写什么？他就要做这些啊、假的东西，他就不能悟道的人需要这些假象啊、嗯。这些假象呢，会让众生更加迷惑。你看，求了一次，求第二次，他临走时说，他等上学，等他们考上了。啊，已经有了线索了，我还要来感谢师父。意思说，他第一次来给了我200块钱，第二次来又给了我200块钱，第三次还有200块钱。我心里想，啊，一个懒，一个背嘛，是吧？懒也给我200块钱，背呢也需要200块钱，然后懒背为奸呢，就是说，一个要钱，一个愿意得到利益。实际外面很多的人就是这样的利益，知道吗？虚假的佛教，这样的佛法会害人的。也就是说这种迷信啊，不真实。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要修正法啊，不要搞那些虚假不真实的东西，嗯，给人家讲清楚啊。所以那个游人就问了，他说你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人又稀少，又没什么布施啊，你应该到城地西北面啊，那个地方人比较多，布施呢也可以多一些啊，你老守着这个地方，又没有多少人，有没有多少布施啊，你可以到那边去。后来大师说，他一钱二钱 可以维持生命就好了，何必在于多呢？多也没有用呢。啊，这个钱对我们来讲一点用都没有啊，我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可以了。一个出家在道场安住的时候，世间都是非常非常淡薄，没有了啊！你就变成这个花瓶都好看，我知道花瓶本来精美，我收入精美就可以，花瓶就可以不要了，是吧？那说哎，花瓶好看，我要买一个花瓶就要钱了，现在就知道了，哎，花瓶就是精美，我收入精美不就是收入花瓶了吗？哎，他就对这个花瓶很淡薄，慢慢的生活中所有人淡薄了，哎，对世间的这个金钱呢，他就需要呢就非常少，所以呢企业对他来说已经不起作用，这个都是真实的，修行一定会达到这种效果。所以有一次我参拜一部鸠华山，拜到路上有一个人呢，哦，我师父开车过来了，送了五百块钱给我，希望在路上呢买饭吃嘛，我在一路化一分钱都没有带，一直接着化饭吃，而我师父送五百块钱，我在路上一直走，一直没有运上，是一直运到快到鸠华山了。后来我心想，这五百块钱拿着放在身上挺麻烦的，我又把它寄回去了啊。这些钱对出一个修道人来讲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说我站在什么地方，我从这个苏州灵岩山步行到五台山，走了两个月的时间，一路化饭吃。他说后来到了山东河北那边化不到饭吃，就每天中午会买一碗面条，那碗面条叫炒面，那一碗炒面很大的碗，然后2块钱一碗。但我是灵岩山出来的时候啊，有500块钱，也不止500块钱，反正他一个月有400多块钱的一单费嘛，对吧？很多。那个时候我们对灵石才20块钱的一单费，他那就有400块钱一单费，所以他那个钱带多一直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在路上就这样的翻身呐，做一点事情，就是随便的把它这个不吃掉了。所以一直到五台山，在路上都不需要运钱，发现真正的修道，你像我们生活在外面了，都不需要运钱，就是在外面像流浪一样，不住寺庙都不要运钱了。不过那个时候我是不捣蛋的，一直在路边打坐啊。然后说你要吃要穿要住，所以喜欢好的，那你就得要很多的钱。所以很多人说不要钱生存不下去，我感觉到怀疑，因为这种生活完全过过，完全可以不要钱。那现在我们也很方便了，现在有医保保证我们生活，医疗方面有居士给我们帮忙，那我说我们寺庙的社保对我们来讲有功德箱，大家拿一点钱，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自己吃够了。那医病也有居士发心给我们治疗了，那我们现在还欠缺什么？其实什么都不欠缺，我们欠缺的应该是大啊！你不欠缺住室，也不欠缺寺庙，是吧？你不需要在外面去攀援的，你就在道上用功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大师就说啊，就维持生命就可以了，多也没有用。当时一位居士叫做呢赵遵虚，他是一个刺史。他说当时他不信佛法，也不敬三宝，因为听说一个富善大师常在路边打坐不要钱，人家化缘都不要钱，然后再看书修行非常厉害，他就呢想去试探一下，就骑马经过那个地方，假装不小心呢就掉下1贯钱，就是1000钱呢，一吊钱，他一贯或者一贯为1000啊，1000钱啊，应该是1000个这个串起来的这个钱啊。他说富大师就是富善大师，看他是悠然的读着经典呢看都不看一眼，就是说那个钱掉下来看都不看一眼啊。后来那个赵师呢叫赵遵虚啊，赵师呢出了很远以后呢，再派人去，就是说他边个有人嘛，派人去帮他钱起。那大师呢也不管他，视而无睹，看到他把钱拿走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啊。一般人说这个钱是某一个人掉下来的，你把捡走了，或者说直接说这钱是我的就可以了。但是呢这大师像没看到一样，就看就走了。所以这个虚遵虚呢，这个虚啊，就赵遵虚呢， 就问大师了，他你整天做这辆所得的钱和不值一钱，现在我掉下了一贯钱，就是一千钱掉在地上，你看到别人拿走了，你也不阻止一下呢？大师说，那个又不是我的东西，我为何要冒认其他是我的钱呢？我来阻止别人家拿去呢？就是说，是呀，既然不是我的，肯定是有主人的。就是说，钱是谁的？在因果上讲，中国出家人来讲呢，都是有定数的。是谁掉的钱？这个钱为什么要掉？都有因果关系。谁来拿的钱？谁拿去？也有因果关系。出家人都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这个世界没有冤枉的事情。所以过去我不讲过这样的故事吗？就是说，自己掉的这个船夫掉的钱被挑水的拿走了，结果洗衣服的人这个受了冤枉，挑了水的淹死了，然后那个船夫也挑水淹死了。上面两个道士看到以后，觉得这个世界太冤枉了，那个钱被挑水的拿走了，所以那个老道士对小道士说，他并不冤枉，他这里有因果关系。他就告诉说，他这个钱，他过去啊，这个船夫啊，是个啊，这个船夫是跟这个洗衣服的呢是夫妇，自己开了一个店，然后那个跳水的是一个商人，到他家里住店，他家里三十贯，我们的三十两银子吧，就是三十两银子，还是三百两银子。他说他要聚店的时候，这夫妻两个呢就起了歹心，就把这个鱼头的这个人呢给商人呢把杀害死了，然后把他三百两银子给盗走取了。那今生呢预言相遇之时，洗衣服的跟那个船夫那个钱，这个因果就会现前。所以因果就这样安排的。所以出家人都应该知道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个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因果的概念啊，可以把握自己，不要呢起心动念，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这些假象啊把我们骗了啊。所以能够把握自己的人啊，才是真人呢。南无阿弥陀佛。